我希望你们可以从一开始连接下来，稍微有一点整理，比如说我们刚开始讲弄懂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有什么，然后我们会向我们的心里面来探视我们的心，这些都要先那个，然后到一个地步呢，就针对到我们的切身问题，我们的情绪，包括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啦，我们在这个夫妻关系啊，配偶的关系啊，或者是跟人的相处啊，跟我们的情绪啊，然后到思想啊，这些都整个都连带下来。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学习啊，就是要用啊。我都有给大家圣经，所以圣经里面的一些根据，所以请大家在这些话语上面啊，那像大卫给我们留下这个诗篇，其实我们也可以留下我们的个人的跟神之间的这种范例，给我们的孩子学习，给我们的我们服侍的人一起学习。
师母，您刚才说的那句话对我是一个很大提醒。你说，一般你说大卫是让他在那种环境之中，他让人脱离的不是他的祸患，而是过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太能想到，因为我们中国人说那个穷则乎天，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向神的呼求都是在那种，当然都是在自己绝境有很大难处的时候，我都是赶快希望这个难处啊，这个困境能赶快过去。但是，然后这里是大卫是说求你脱离我一切的过犯。其实他是在难处，在一个很不开心，就是说很就是心情很不好，让他很不愉悦的一个环境里边。但是他确实说让我脱离过犯，而不是说脱离我的环境，脱离我的难处。
是的，是的，这一点很特别啊，值得我们去思考跟学习。其实，为什么大卫可以从第一节是他的序曲啊，然后后面他就开始跟神有对话、祷告、祈求的时候，这个当中呢，为什么大卫可以那么快的我不晓得这个当中有多久了跟神的这个互动啊，跟他倾诉啊，听神在对他的说话那这个当中又有一个那么，我的第三点就是让我们可以对准那个焦点之后，然后我们的思想就清晰了，如何从那个模糊从那个就像刚才周师母说，第一天跟第二天不一样。怎么转向？马上他可能要用一天的时间，可是呢，大卫好像那个就在那一刻，1分钟、1秒钟前就转过去因为大卫很认识他所信的神，还有大卫知道他的神有多大，全能的神。然后大卫非常非常敬畏神的律法跟他的话语，这个是我们有目共睹的诗篇里面。这个不是说，哎呀，有的人天性就比较能干，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有根基的，对于神的话有一个敬畏。那天我听谁在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奇怪，为什么那些拜假神的人，他们的祷告会那么的热切？会那么的虔诚，意思是说他们还会拿礼物去换呢，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那么用心？然后拜真神的人呢，却觉得祷告可以那么轻易，也可以假装，就他就在讲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了那我认为大卫就是合神的心意，就是说呢，他很懂神的心是什么。他知道神的意思，所以当他有机会杀掉眼前这个非常不可理喻的这个扫罗的时候，他恩将仇报的时候，你想想他心里面那个不平有多少而且他旁边的这个将军说杀掉杀掉，好的机会杀掉神给你的时候，他马上有一个红灯在那里，他说不可以，是神的。所以他对神有一个很敬畏的心，那个是我很喜欢学习的。他是合神心意的人， 神给他的这个标语哈，这个给他的这个形容词哈，一定让神很高兴，因为他的意念跟我意念不一样嘛，他很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够他的意念。可是我们常常会让我们的意念也是一个堕落性的意念，因为人基本上堕落了嘛，好，那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希望都是堕落性的、物质性的、看得见的、看不了远处，所以我们很需要圣灵的这个启示跟启发光照我们哈，所以是的，我觉得他那个转得很快是有原因的，也就是犹大叔讲的，就是他在真道上有根基，真的他有吃进去，他在神的话语里面，他有一个成长的一个高度在那里，虽然他人幼嫩，但是他对神有一个，他看到神的大，然后就看到自己的小。看到神的强，就很坦白的看到，就是接纳说我是那么弱。神的话语的那个洁净炼净我们啊，就是再一次的在神的话语里面，然后再给我们养分啊，给我们力量。
我想问
好，
一个问题，
好的，
就是
请讲。
在那个大卫，他后来交接给所罗门的时候，他又给他交代几个人，就是其中有人就是好像是他过溪的时候，那个就过河的时候，那个人后来骂他，他交代给所罗门，这个人以后就是你要把他杀掉。我一直不是很懂他在那个 decision 上面。怎么样去？他怎么想的？或者说，我们要怎么去看他的这个？就是从他的这个 decision 里面，能体会到什么呢？我总感觉 decision 是一个，就是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我不太能体会到这个 decision 里面的情况。
那后来也真的是这样，对不对？这就按着他的那个就这样了，
对，他儿子就 follow 他的，就
是
去
的，
做。
是的，是的，那你对于神他要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要赶尽杀绝这些当地的人，你能接受吗？
我自己的想，就是反正我也不知道是叫想法，或者是一些逐渐的一些认识吧。觉得在那个时代，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邪恶吧，就像索罗拉那样的事情。我自己理解，就是在起初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人和 supernatural 是更加 close 的，所以我在想，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毁灭，实际上是超乎于人在现在所能够看见的那些邪恶
是
的。
的，是的，是的，等于说，神的公义在这个邪恶上面是绝对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绝对一个，但审判是绝对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恩慈，他的慈爱像对尼尼微城，那后来尼尼微城也是毁了，这个神的选民，但是呢，他可以让他们约拿去传过福音之后呢，传过悔改的那个消息之后，他也在他说他那是他所造的所顾惜的哈，那对于大卫交代他的儿子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我不用我自己，如果我是大卫，为什么我还要去报仇啊？怎么样啊？这个你问我大卫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首先，大卫有一个习性，他做什么都去问神，并不代表他的人生都没有失败，他有很多很多败点，他也在这个败点里面呢，吃了很多亏。可以这样讲，他事实上是他的人生是很坎坷的，我可以这样，我可以觉得他是很坎坷的第一个，我信任的是大卫所做的事情都有神的容许。那大卫那个时候所从神领受的是一个军权。我们知道，一国之君 或者是一个领袖的这个权柄是有神的派定的，包括新约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他们不是突然配件的啊。所以第一个，我信任他跟神的关系，尊主为大；第二个，我尊重他的军权。他现在要顾到的不是只有他自己，不是我这个人，怎么那么残忍要杀一个人？我们可以从他过去，如果扫罗他都可以不杀的话，那我们知道大卫其实不是蓄杀的人，哈、啊，这是我说我信任得过他的这个部分哈、啊，还有我尊重他的军权。那至于这个事情做了之后有没有后遗症，当然这个对他的儿子，他爱他的儿子，对所罗门是绝对是有。是有保护作用的啊，那有没有对于大卫做这个事情的后遗症？我个人回想起来，你有印象吗？
我其实并没有很多的印象，我只是读的时候就是有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述，就是我也不知道所罗门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他同样有神的感动去做这件事，还是他就是单单的服从了他父亲当时的那个说法。
我
这
认
个我。
为他是听他父亲的，他对他父亲刚开始是很尊重、很尊敬的呀。那个时候的这种权柄哈，就祭司一家之主，还有一国之君的权柄，其实到现在还是一样，其实是有权柄的哈。只要神所命定的哈，是有的哈。好，这个就牵涉到什么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个想法说，如果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应该什么样的形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你心目中的？比如说大卫应该是很温柔啦，或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不知道啊。那现在呢，我们现时代有面对一个问题哈，是很多基督徒会造成分裂的地方，我就讲出来哈。到底以色列遭受哈马斯的恐怖行动之后？他们是应该要手下留情，啊，因为以各种军力、各种条件的话，以色列绝对是不会不用怕他们的，而且不用也怎么讲呢？就是要去处理他们是可以说绰绰有余的，绰绰有余的哈。那现在有两种看法，有一种说以色列不应该这样子，他们应该。神的选民该有神的选民的这个风度，还有一种就是说，对于邪恶，啊，对于邪恶，这个有点不是跟回教徒的那种代天行道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对于邪恶呢，这个权柄的人是有责任，为了保护他的国家，保护他的人民是有责任的。所以现在有两派的基督徒，我这样讲对不对？刘磊，你比较懂，你比较
对，
了解，我没有见识，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会发现有两种看法，一个看法是站在以色列人做的是按着他们的这个应该做的去做，啊，而且是在帮助他的国家，帮助别人来除灭这个恐怖行动、恐怖分子哈，因为他四周围很多的这些四周围哈，即使不是帮以色列的，他们都把自己关起来，他们事实上不欢迎这个哈马斯啊。那等于说现在看着以色列，希望他，我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说好像等着看他们怎么下去哈。那也有一般人就是觉得说。以色列，你们不应该，你们非常一方面，你们本身也是不认耶稣；一方面，你们也是很自由的，就是什么同性恋啊、变性啊，什么都有哈，改的乱七八糟的哈，你们非常得罪神的。然后你们今天做这个事情呢，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是反犹反目前是反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一个思想的哈。所以我了解你的问题。所以，一样的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或许有我们自己的层面，我们自己的 个性，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看法，好，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是在神的眼光中，在神的掌权下面呢，他的公义是绝对的，他的恩慈也是绝对的，他也借着一些很残暴的外邦人来处罚他的百姓，他也借着他的百姓进入迦南来剿灭那些邪恶。所以我没有什么答案了哈，李姊妹，我没有什么答案。那我是觉得说，我一样回到，就是我伏在神的这个掌权下面。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呢？
我其实也不是很知道，就是
嗯哼。
我觉得我的问题的起初是因为就是习惯性的在中国，一般如果有一个人，一个就是被这个书卷认可的人，那基本记录关于这个人的事情都是一些正面的，
是
对
的，
人
都是普遍的。是
好。
的，了解。对，对，我了解，我了解。嗯
然后，不知道大
哼，
家都会讲大卫，就是他和那个将士的妻子。那件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但我就在想，就是我发现我原来的时候是在尝试去 copy 他们的 behavior，后来是在去 copy 他们的 decision making，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是很知道他这个 decision making 到底是怎样的，而且我也意识到其实，就是人的 decision making。也不是真正我需要去 copy 的，但是我有时候也会想说，我就有点不是很明白，因为我觉得圣经并没有在记录一个人的行为之后去点名，有些地方会点，比如说哪一个君王他行合神心意，不是不合神心意的，但并不是在每一个事情上都会有这样一个注解，说这是合的或者这是不合的。
是。
这就让我有些时候会，就是不是很知道到底他在，就是不是很知道，我能从这当中
了
再
解，
学到去学点什么，还是应该去意识到你想要去 copy 的这个冲动太强了，你需要 stay away from 这样一个冲动而去更深的去认识神。
这有一次我们的查经处群里面，不是这个群的，就谈到说我们像有时候诗篇里面也有是咒诅那个仇敌的哈，那就说那我们到底是要对仇敌是要咒诅，还是要为他们？还是要也有这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我了解，我了解呀，那是我们的一个需要寻求的地方哈。那刚才你谈到大卫哈，他的这个犯罪的事情哈，他其实合神心意在哪里呢？我们跟大卫同样是在母胎中，在罪中生出来的。好，那神在让我们看到合神合不合神心意是。有没有按着神的方法，按着神的意思，能够被称义或者是诚意？有没有信他？其实他做的恶事比扫罗还多。扫罗的恶事是什么？是他心里面的嫉妒，他的心里面对神的不信、不服、不顺服。这个是对神的话，就是不合神心意。那对大卫的话，他那种他会犯的那些错，那些罪性呢，其实谁都有。那合神心意在哪里？就是诗篇的第32篇跟第51篇时候，大卫在告白，就是因信称义，而且我们可以有第二个机会，告诉我们说，神是绝对的公义，也是绝对的慈爱，他可以给我们再一次，给我们清洁的心，正直的灵。那对于刚才就像你讲的，你说有时候我们会对于一个好人、坏人有一个形象性的一个学习或者是一个揣想哈。那基本上在神的眼中，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戏剧里面的好人、坏人哈啊，好坏人遭报，好人怎样，而是在于他的眼中是所谓的义人跟恶人，就是我们有没有接受他，我们愿不愿意回头来走。回家的路，还是我们是那个目中无神的人？那么，如果我有你这个问题的话， 我可能会跟神说：“神啊，比如说我碰到一个问题类似这样，我是应该要很怎么讲，很有魄力的去表达那个公义的方面，还是说我要要有慈爱，然后要饶恕，饶恕是一定要饶恕的哈。但是这个时候的大卫是。”他手上有军权哈，有他的权柄在那里啊，所以呢，我们也有我们的实际上的需要，在这个地方要来寻求神的地方，如果说一味的，就是像我们的恩赐一样的哈，有很多人恩赐他就是很能同情，很能帮助，可是也有一种恩赐就是我很能检查说，哎，这个后面会有后忧，应该怎么样？很希望能够矫正哈，有各种不同的恩赐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都是要有一个节制，而且不是我绝对的对，我绝对的，我这种想法，我的看法，有人就重那种感性的，有人重理性的，但是都要在神的这个绝对的公义跟慈爱下面啊。那这个问题，我相信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可能都要在神面前寻求的，到底要我不是听谁讲或是看谁怎么做，我要我。站在怎么样的一个，要我怎么样想才对？如果碰到这个情况，我要怎么做才对？包括我们在处理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我们在管教我们的儿女也一样，什么时候松，什么时候紧，啊，什么时候那要不是说好像狠下心来，就好像说就是应该要有一个很铁如，就像铁一样如山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这个可能是。可能是，但是如果要我来解释的话，我认为大卫那个时候有他的军权，他可以做那个决定，但是我信任他跟神的关系。
我想正好讲到这里，我想分享一点对这个这几段经文的一个理解哈。我
好
觉
的。
得因为那个叫示每嘛，还有那个他的那个将军约雅，他们之所以大卫来指责他们，是因为他们悖逆的心，他们心里存悖逆和邪恶。那当然，大卫没有处理他们哈，但是到所罗门的时候，其实所罗门也没有马上把他们俩杀了，但是他也给了他一个限定。我就让我想到那个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其实就是亚摩利人的那个罪恶哈，400年还没有满盈嘛，他们所以要在埃及当400年的奴隶，等他们罪恶满盈的时候呢，他们会带他们出埃及进迦南。那我在想说，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哈，就是在所罗门没有杀他们这个阶段当中，实际上他们的作为，他们的心并没有改变。这两个人，他们其实一直还是存着悖逆的心，因为他说你不能过那个河，但是他还是不听嘛，就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协同他的弟弟，他的哥哥吧，他弟弟还是他哥哥哈，就是来篡夺这个王位嘛。所以，我最后其实被杀、被处罚的，也可以说是大卫，他有这样的权利。本来也想到这一点哈、啊，也可以说是所罗门遵守他父亲的命令。但是这其中也有这两个人继续行恶的那个心所导致的这个结果，就是其实这个阶段当中，神也给了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们没有。对，我是这么理解这一段的。
那我想，我们所有的答案都在神的绝对的公义跟绝对的慈爱下面，会得到一个很顺畅的一个解决。呀，是的，等于说呢，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从现在到以后，有一些来龙去脉哈，只有神知道起头的事到幕后的事啊。那我们事实上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那我们真的是要思考。我们要学习啊，那可能不是我们的理性或怎么样来，我们也不是帮神解释了哈，也不是说帮谁解释，但是呢，我们就是有一位我们信得过的这一位全然公义、全然慈爱的神，让我们觉得我们很稳当，很稳当。那没有智慧的时候，我们跟神求啊， 其实现在这个局面呢，也不是很单纯的局面。我谈到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事情啊，照理来讲的话，我们很清楚谁是无理的嘛，对不对？那可是呢，为什么世人就整个就会觉得，我这样讲哈，希望没有误解现在世人的反应哦，就好像觉得哈马斯是值得同情的哈。是什么样使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这个是我很好奇的，我很好奇。那就变成对立起来了，就很像连这个不是哈马斯跟他们无干的，没有跟着作恶的人，也跟这个以色列也对立起来了。好，变成这样。
师母，我觉得说，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根基上其实人还是这个人文主义，以人为本。因为像这个他们的根基是一样的，就是比如我们在国内那会儿就觉得说，我们同情弱势，就是最刚开始，就是说好像越穷越光荣，好像他弱了，他贫困了，他就有道理似的。所以圣经里边应该在利未记。还是《生命记》有讲，就是说你不可以偏袒穷人，就是你要按照公义来审判。对那些百夫长，我记得是当时神让他选召这些百夫长签，就帮助他的人做审判官。其中有一点不能偏袒穷人。那我们可能就是天生的觉得这个人弱，觉得他穷，好像他就有道理似的。所以这些，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没有信主之前，其实从某方面，特别是那个开放之后，就是说那种博爱呀、那种宽容也很吸引我们。所以无形中呢，就是人他以自己来做，说到底根基可能还是人以自己为神，自己来定断
有
这个
可
标准。所以呢，
能，那
他就
有，
觉得说，在那个特别是在那个学校的这个教育里边，这个整个的教育系统就是已经是属于他们叫新马克思主义嘛。就是他弱了，他穷了，他就有道理。所以这些人也是，我记得有一个就是那个 Gary 牧师，就是他讲的，他为什么这个年轻人都很容易去同情这个弱，就是弱势。他说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他说你们要保持同情。他说但是根基关键是在于他们人里边是有这种
怎么样的一
愧
个
疚感
来
的。
源？
对，他就说他要自己做神，因为他心里边犯罪之后呢，就是要救赎，他心里边想要他有那种罪疚感，但是他不是靠神来处理，他是靠自己的善行来做。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们上那个世界观的课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就说，为什么这个共产主义这样子的，已经有这样的后果都看到，大家还是趋之若鹜，还是趋之若毛。他说，因为他是一个人都需要救赎。他说，但是他是一个不要神的救赎，所以那个马克思主义
没
就
有
讲。
神，
对，所以他不需要神，他觉得我去同情这个，好像我同情弱势，他就有一种救赎，好像自己有这个博爱，自己牺牲，他自己都感动到自己了。所以他明明的是有这种真理，而且人就是不去看这些东西，他就是说，因为他就是那时候那个有一个讲，他说这个整个这个屠杀事件是一个最被记载的，因为那些恐怖分子自己记载了这些东西。他说：“你参加那些支持巴勒斯坦那些人，他说，或者是说三种，一种是说他根本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或者他就说那个他就不承认发生了这些事情，即使证据。再一个就是他就很高兴这样的做，就是你就知道说人可以扭曲，可以欺骗，可以到整个就是说称黑为称暗为白，称为
是
光。”
非，
可以到这种，就是完全到扭曲你一个稍微有点正常的，就像这，但是也不奇怪了。你想这个变性，你说这个稍微有点正常意思的，他竟然能够把它吹嘘到说这个，把它吹嘘的这么美好，把他人就可以被迷惑到这种地步。
所以你说被迷惑，就等于有一个瑕疵跟势力在那里了呀，根源
对。
也有可能是的，是的，是的。我想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盼望，还有我们的定准，我该怎么样来定准我现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想法？我觉得说我们是很安稳的。好，我们即使我们不会，我们不一定都会。也不一定都会想得对或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就是就像刚才刘磊提，就是我们的根基， 我们真理是我们的根基，然后神是我们的定准啊，会越来这个世界的整个的局面会越来越让我们看不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然后就是要站稳，持守我们的信德，因为耶稣说我来的时候有几个有信德的呢？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啊。这个问题是很有时代性的哈，刚才李姊妹问的很有时代性的。还有没有别人有什么想法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还有师母，我觉得有时候人是如果不是以神为主的话，那你就会怕人，然后也会很容易听周围人的声音。
这个就是我讲的，就是会一种潮流运动嘛。
对对对，
我
是。
觉得人会有盲从，人喜欢群体、多数哈，然后会。眼见呐、啊，多数人会盲从，人会跟呐、啊，人很喜欢跟，
对。
就像圣经讲到我们像羊一样哦，很容易就是喜欢跟呐、啊，羊是很喜欢跟的，羊自己不认路，可是喜欢跟，
但是还觉得自己好像很有独创性，跟着还觉得自己是在走自己的路，很有独创性一样。
但是有一个安全感，就是我如果跟上一群的话，
哦，对对，是
你
那
看，
种
当
安
初
全感。
把耶稣钉十字架上的，不是有那群一直在跟他吃他的五饼二鱼的那些人嘛，对不对？不是有那个在欢呼他要进耶路撒冷的，这个何塞纳有没有？
嗯，对。
有主来应当称颂的嘛？那一群人，就是在下面看着他钉死的那一群，也是喊着他要被，也是一样啊。人就
嗯，
是有那个群众心理，然后就是会想要融入。多数的这样的一个，
哦，
对不对？是不是这
对
样？
对是，我这一
对
下子，
我们的孩子要让他有个地步，说我可以跟人家不一样，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这一点
对。
真的是不容易。父母亲的那个怎么样帮助我的孩子，可以说不管怎么样，我可以，我敢跟人家不一样。
对，所以这又提到在家教育的问题。我们有时因为有一个就是让孩子去学校做光作业，后来，那老大人都躲起来了。有一个基督徒的老师嘛，他在纽约州，然后说那个教育局开会，就是每个老师要上去做演讲，你怎么样在你的教室里边推行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思潮，就是要去推行。那这个姐妹就去躲到厕所里，但是没有上去讲。后来讲员就说：“这连大人都这样，你怎么指望我们的孩子在那个环境？他还是个小孩子，能够站立得住
是的，不容易了，真的不容易呀，我们要有一个。圣经也有讲，他们有一个族群，他说他们特别是能够识时务的哈，就是看到这个时代的这个在这个机会里面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里要爱惜我们的机会跟光荣？我们的孩子是真的是越来越不容易。
对，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他需要，所以我在那个崔浩泽那边，他就是说这个在家教育，他说我们也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社群，可以大家互相的来，虽然没有在本地，但是可以互相的支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不然的话一个人就很觉得好像只有自己在这边这
明
样做。
白哈，
说那个社群，他说其实是那种彼此的扶持是很重要的，那个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
也是一方
社
面，我
群。
们需要群众；一方面，就像以利亚受到一个地步说，只有我一个了。神说：“哪里只有你一个7000个